平安。好，让我们一起把圣经放到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请弟兄姊妹听我来念。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二节，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忠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好，我们圣经就念到这里。我们低头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将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世活着不能侍奉两个主，让我们认定我们所侍奉的，也让我们能够有力量来侍奉你。求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谢谢主看顾我们，孩子也都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求你恩待孩子，能够让孩子所说来的话都是从你而来，让弟兄姊妹因着你的话得帮助。我们这样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刚才所读的三节经文是上一次讲到经文的延续，他们都是主耶稣教导门徒抵挡世界的诱惑。上一次我们讲到说，基督徒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要积攒财宝在天上，这是主耶稣对我们基督徒所下的命令，也因此这也是我们基督徒在世上生活的一个重要原则。最后我们讲到，基督徒能够积攒财宝在天上，必须他的心在天上，因为心在哪里，财宝就在那里。基督徒怎么样才能把自己的心放在天上呢？其实就是要看重天上的事，要看到天上那我们永远要居住的家乡，就是上帝所建造的城。我们从启示录里看到，启示录告诉我们，那个城里没有眼泪，没有病痛，没有悲哀，没有死亡。如果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看到了这一切，我们就不会把我们的心放在世上，放在这个弯曲悖谬的世界，放在这个尔虞我诈的世界，我们也不会因为享受这个世界上的物质而忘记了那更美好的家乡。这是我们基督徒应该看到的，这也是没有信主的人是无法看到的。但是如果我们信主的人作为基督徒都没有看到这一切，那么就是一个很可怜很可怜的人。所以说一个真正得救的基督徒，他可能一时看不到，但是他不会长期的看不到，那看不到我们天上的那个家乡。他可能一时看不到我们的主，但是他不会长期的看不到我们的主。这是我们基督徒应该能够看到的。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三章十四十五节引用了以赛亚书六章九到十节上帝对以赛亚所说的话。马太福音十三章十四到十五节，耶稣说，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我们知道上帝借着以赛亚先知对以色列人说这番话，是上帝差遣以赛亚先知对以色列人说这句话。听到以赛亚说这些话的以色列人，他们是上帝的子民，他们也是上帝所看顾的。这让我们要警醒，我们今天也作为上帝的子民， 我们也可能像以色列人一样，我们的心被油所蒙蔽，我们不能看到那应该看到的。什么原因是我们不能看到我们应该看到的呢？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说，此等不信之人被世界的神弄瞎了眼。因此我们，保罗在这里说是那些不信的人，如果我们信的人还是看不到，我也可以说是被这个世界的油脂迷住了我们的眼睛，我们就不能够看到天上那更美的家乡。上一次讲到的经文是，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因为你们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当我们看重自己地上所积攒的财宝的时候，地上的财宝就会蒙蔽堵住我们的心，我们就会被地上的财宝这个神弄瞎了心眼。这个世界对我们的诱惑太大了，撒旦也是利用这个世界对我们的诱惑使我们离开上帝，这是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在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那里就已经得到证实。我们可以再一次回想创世纪，回想创世纪三章一到五节。创世纪三章一到五节是蛇对夏娃说的话，蛇对夏娃说的话，蛇首先要否定上帝话的权威。上帝岂真这么说吗？挑起人心中的骄傲。一旦到上帝的话在夏娃心里不再是绝对真理的时候，我们看夏娃后面的表现，夏娃就看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眼目，切是可喜爱的。我们看到上帝的话一旦从我们心里拿走的时候，世界在我们眼里就显得非常的漂亮。那棵树可以做食物，可以使我们吃饱，又漂亮，而且很可爱。上帝的话一旦在我们里面拿走的时候，世界马上就进入到我们心里，世界在我们心里就占据很重要的位置。于是夏娃就摘下了果子吃了。其实我们知道在伊甸园的时候，上帝对夏娃和亚当说，树园子里任何果子树的果子都能吃，只是这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能吃。但是当上帝的话在夏娃心中没有权威的时候，当夏娃看到世界的东西这么美好的时候，人心中的贪婪就发动了。虽然所有的果子都好吃，但是夏娃就是想吃那棵不可以吃的树，而且怎么看这个树的果子就是漂亮，就是可喜爱的。当人吃了这个禁果以后，亚当就完全堕落了。今天我们基督徒所处的环境，我们所处的情况，与没有堕落的亚当是相似的，可以说是相同的。亚当那时候是会犯罪，可能犯罪，也可能不犯罪。今天我们的基督徒也是，我们可能不犯罪，但是我们也可能犯罪。所以亚当的犯罪就让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警戒。人的犯罪首先是否认上帝话语的权威。当上帝的话语在我们心中没权威的时候，当没有上帝的话来约束我们心的时候，这个世界对我们太漂亮了，所以说我们就在贪婪中堕落了，我们就在贪婪中犯罪了。 然而我们要知道，否认权威是后现代人的一个最大特点。现在的人都在，很许多人都否认权威，都想以自己为权威，都在否认权威。所以说，当上帝的话在人们心目中不再有权威的时候，当人离开了这个权威，就会贪婪这个世界。当人一贪婪这个世界的时候，就必然远离上帝，必然就会以上帝为敌。这是亚当堕落的历程，也是我们今天基督徒所面临的危险。一个积攒财宝在地上的人，上帝的话其实在他心目中已经没有权威了，因为上帝说你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而要积攒财宝在天上。上帝的话已经说在那里了，我们却还是积攒财宝在地上，那么上帝的话已经在我们心中没有权威。我们很快就会堕落到一个贪婪世界的人，这样就是我们会继续犯罪，我们会远离上帝，最后我们会成为上帝的愤怒之子。我们从小就受到唯物主义无神论的教育，我们都是从唯物主义无神论的教育中走出来的。今天我们信了主，我们许多时候都向人宣告我们是有神的，我们不是无神论者。我们也清楚地知道无神论这个理论是错误的理论，因此我们会经常和那些慕道友辩论，或者说说教也好，就是我们会经常反对这套无神论的思想。我们在反对无神论的时候，我们很少去思想去考虑我们同时应该反对唯物论，因为所有的唯物论者都是无神论者。也是因为我们缺乏对唯物论的充分认识，结果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就变成了一个唯物主义的有神论者。主耶稣在这里说，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中马田认为主耶稣的这句话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他说唯物却又自以为属神的，比唯物无神论者更坏。我们当时我看到，我怎么会啊，唯物有神论者比唯物无神论者更坏，因为他谈到神，说自己信神，而实际却非常的唯物，却为地上的财宝而活，以地上的财宝为自己的满足。唯物有神论者也会求告他们的神，所求告的就是要满足我们在地上物质的需要。在这里圣经记载着一件事，虽然不是很明显的告诉我们他是唯物有神论者，但是我们又看到，可以看到他是在讲一个唯物有神论者。列王记下17章24到33节，列王记下17章24到33节，这段圣经记载了亚述王占领了以色列人的撒玛利亚地，亚述王把以色列人属于以色列的撒玛利亚地占领了。亚述王他有个特点，他把占领以后，他把以色列人都掳到了亚述，然后把别的民族来迁移到撒玛利亚。这里圣经记载说，有人告诉亚述王说，你所迁移安置在撒玛利亚各城的那些民，不知道那地至神的规矩，所以那神叫狮子进入他们中间，咬死了他们。然后亚述王就吩咐说，叫所掳来的祭司回去一个， 使他住在那里，将那地至神的规矩指教那些民。于是有一个从撒玛利亚被掳去的祭司回来了，住在伯特利，指教他们怎样敬畏耶和华。我们看到他有神，他亚述王认为有神是有神，但这个神是为我服务的，因为我不懂了这个神的规矩，我现在要懂了，懂了我的人就可以在那里生活为物，为了我的目的。结果耶和华上帝就成为住在撒玛利亚众民的一个偶像，成为他们众偶像中的一个偶像。利王记十七章三十三节说，他们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自己的神。到了利王记十七章四十一节时说，如此这些民又惧怕耶和华，又侍奉他们的偶像。我们看到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将上帝的名放在自己的身上，但却在各方面侍奉马门。我们要知道这是对上帝最大的侮辱，明明在拜偶像，却还妄称耶和华的名。如果按摩西所颁布的十诫来看，他们同时犯了十诫的前三诫，最重要的三诫，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不可敬拜偶像，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他们都犯了。这就是唯我主义有神论所会犯的错误，因为我有神，这个神我又是唯物的，这个神必须是为我唯物服务。所以我们要警醒，我们要思想，我们要用我们的理性来思考，要真正的明白上帝的心意，真正活在上帝的话语当中。在今天的经文中，主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我们知道这里马门是多当财力的意思，侍奉上帝与侍奉马门是完全相反的两件事。在这两者之间绝对没有中间的路可行，我们不是在侍奉上帝，就是在侍奉马门，因为这两者都会让我们全身心的投入。侍奉马门是我们在亚当里救生命的自然倾向，只要我们稍不留心留意，就会侍奉马门，而且侍奉肯定是真心实意的，因为我们的救生命就是喜欢侍奉马门，我们就会积财宝在地上。然而侍奉上帝是圣经上对我们的要求，这个要求是要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没有说你可以爱神也可以爱马门，要尽上我们的心意力完全全人来爱我们的神。主耶稣也说，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生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如果我们不能立定心志侍奉上帝积攒财宝在天上，其结果必然是侍奉马门。有个传道人讲过这么一个故事，因为这个故事与这件事与我现在上面所讨论的是很像吻合，所以我要把这个传道人所讲的故事告诉大家。有一天，一个农夫很高兴地回到家，对妻子和家人说，他们有一头最好的牛，下了两头小牛，一头是红的，一头是花的。然后这位农夫说，我感觉到我们应该把其中的一头小牛献给上帝，我们现在把这两头牛一起养大，长大以后呢将它卖掉，将一头牛卖来的钱我们留着用， 一头钱一头牛买来的钱献给上帝的事工。妻子就问他丈夫说，哪一头牛是献给上帝的？农夫回答说，没关系，我们把两头牛同样看待，等他长大了就照我的话那样做就可以了。过了两个月，农夫忧忧愁愁地进了厨房，妻子问他发生什么事了，农夫说，一个很坏的消息，献给上帝的那头小牛死了。妻子说，但是你没有说把哪头牛献给上帝啊。农夫说，我说了，我说就是把那头花牛献给上帝啊，现在花牛死了，献给上帝的那头牛死了。只要我们没有立定心志把最好的献给上帝，只要我们没有立定心志积攒财宝在天上，我们在地上遇到一点风吹草动，死的一定是献给上帝的那头牛。除非我们立定心志，我要把最好的献给上帝，那么死的就是留给我自己用的那头牛。没有这个心志，我们肯定会献给上帝那头牛死了。因为留下的那头牛，为留下的那个财宝会对我们心说，哎呀你不用担心啊，我不是在吗，你可以放心啊，我在你可以还有吃有喝的，你不用放心啊，我们就很得安慰。你看那头牛，那头留给自己用的牛对我说了，放心吧，他这个钱买来还卖掉还是可以归我的，我不需要担心生活，我们就会得到安慰。虽然这个安慰是暂时的，是不永久的，但是我们觉得哎呦很实际，我们就会把归给上帝的那头牛认定他死了。所以说如果我们没有立定心志，我们要侍奉上帝，侍奉上帝，荣耀上帝是我们在地上我们活着的唯一使命，那么死的一定是奉献给上帝的那头牛。主耶稣在22和23节说，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主耶稣讲的是一个生活中的例子，但是主耶稣也是用这个例子做了一个很好的比喻。眼睛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就像我们人身上的灯。如果一个人视力很好，他就会保持自己身上的清洁，他身上就光明。如果一个人视力很差，他身上就会有许多的油垢，他无法看见，他就不能保持身上的清洁。这是生活的常识。照理知道，其实我母亲是特别特别爱干净的一个人，但当他老年，到他眼睛看不见的时候，他穿的衣服在年轻的时候他绝对不会穿的，身上的衣服就是有油斑他都看不见。他不是说不洗，他洗完了有些油斑是会印出来的，大家知道吗？就是说你洗了晾干了没有，你一穿灰路上油斑又出来了。所以说我母亲的衣服，我们子女都跟他说，你把这衣服扔了吗？很脏。没有脏啊，很干净啊，因为他眼睛昏花他看不见。当我们看到主耶稣说你里头的光是黑暗的，那黑暗是何等大的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主耶稣是用生活的例子在说一个比喻。但是我们如果要明白这个比喻，就不可以离开主耶稣讲的生活例子的常识，我们不要一下跑到天上去了。所以说我们还要从生活的例子来看主耶稣所说的比喻真正的含义在哪里。当我们用以比喻来理解主耶稣所说的话的时候，有些词的内涵就会发生改变。首先，比喻里中的眼睛功能绝不是我们人眼睛的功能，就我们看见物理上的看见， 但是我觉得我也不想把它解释成那是我们心中的眼睛，因为我们一下就把它举到天上去了。心中的眼睛就很简单了，你心中的眼睛打开了你就看见了。怎么打开啊？怎么看见？不知道，心中已经打开，你打开。这个不是主耶稣比喻的意思，因为主耶稣在这个比喻中讲到的眼睛，它的确是具有眼睛功能的眼睛。因为主耶稣说了，眼睛就嘹亮了，眼睛若昏花了，就是眼睛的功能。所以说我们要从这个比喻中看到，上帝不但赐给人眼睛来看这个世界，上帝也赐给人理性来看这个世界。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理智和思想，我们能够对世界有更深的认识，不是单凭我们眼睛看的，更多的时候是应用了我们的理智和对事物的理解和判断能力来看这个世界，所以我们能够看世界看得更加透，更加明白。如果我们单单凭眼睛来看世界，我们看到世界只是具体的物，对物里面的属性，对物的很多特性我们根本没看到。所以说主耶稣用这个比喻告诉我们，我们要用我们的理性，用我们的理智，用我们的思想来看这个世界。当我们用我们的理智，我们的思想看世界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世界更加明亮，更加明白。当然现在在基督教信仰里很少有人这样来看世界，因为启蒙运动把人的理性搞臭了，在基督教里搞臭了，在世人里面理性被高举了，在基督教里理性被搞臭了。因为启蒙运动高举人的理性，高举到一个程度，理性成为判别是非真理的标准，通过我的理性就是真理，通不过就是错的。我们要知道这不是人理性的错误，我们不要把这错误啊，你看就是人理性，理性就是错了，不是，这不是人理性的错误，是高举理性那些人离开了上帝，离开了上帝所启示信仰真理而造成的错误。他们高举理性，高举到一个位置比上帝更高的位置。当人错误地运用了理性，这样利用理性的时候，即使他们的理性的眼睛就昏花了。他们所用的理性的眼睛已经无法认识上帝，也无法认识真理。当人里面没有真理的光在人里面的时候，就像主耶稣说的，全身都黑暗了，全身都黑暗了，因此人也就无法认知世界，无法认知自己，也无法认知别人。这就是今天世界的境况，世界就堕落到今天的这境况，没有是非对错好坏，什么东西都颠倒了，所有的黑白都变成颠倒了，谁有权说黑的是白的，别人必须跟着说是白的。这就是今天高举理性的结果，这是人错误的利用理性。但是我们不能因为有人错误的利用理性，运用理性，我们就把理性给抛弃了。因为我们必须承认，理性仍然是认识世界、认识上帝的眼睛。如果我们正确的运用我们的理性，我们的眼睛就嘹亮，就能够看到真理的光，就会有真理的思想在我们里面。当人里面有真理的思想、真理的光的时候，人就全身光明，就能够正确的看这个世界，也能够看自己合乎中道，也能够看别人比自己强。所以当我们正确的利用理性的时候， 我们真的借着我们的理性来认识我们的上帝，认识我们的真理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活出上帝要我们活出的那种信仰的生活。不然活出信仰的生活是一句空话，怎么活出来？还是按自己方式活，这那是不荣耀上帝的。只有真正的活出我们信仰真理的生活，才是真的荣耀上帝的生活。所以说，因着启蒙运动对理性的错误应用，目前基督教面临的一个危机，就是在基督教里的反智现象，反对在信仰中运用自己的理性，似乎不应该对上帝有认知的知识，所以许多的教会就不谈教义，一谈教义，又谈理论，又谈真理，岂不知没有教义的信仰，没有教义的信仰，根本无法称为基督教信仰。信的是什么？我没教义，那信的是什么？你就不要说你是基督教。基督教是有基督教教义的信仰，只有持守基督教教义的信仰才是基督教信仰。所以现在基督教的信仰就走得非常的肤浅，信仰只是人情感层面的信仰，信仰只受控于人的喜好、爱好和欲望，因为没有教义，因为没有对上帝认识的真理的知识，所以我情感上就是控制我的信仰。上帝所启示的信仰变成了只是人喜好的信仰。我在这里绝不是说基督教信仰不应该有情感的投入，我在这里要告诉大家，真正合乎信仰的情感投入是出自基督里的真生命，也就是基督里的生命的情感投入才是真正的情感投入，而不是亚当里生命的情感投入就是情感投入。基督里的生命是我们重生的时候上帝已经赐给我们的，然而我们必须承认上帝赐给我们的生命是很小的，这个真生命，这个基督的生命要成长，要成熟，需要圣经真理的喂养，上帝话语的喂养，这个生命，基督所上帝所赐给我们的新生命才会成长，才会成熟。而圣经真理如何转化为我们新生命的营养，不是说你说转化它就转化了，需要我们用上我们的理性去嚼咬，去吸收，需要用我们的理性去默想，去吸收，需要用我们的理性去明白，然后让这个真理成为我们的心念。圣经的确是真理，但是圣经是上帝的话，还没有成为我们的心念。要把真理成为我们的信念，我们人是需要尽当责任的，需要我们付出的，需要我们去思想的。因此从人应尽的责任来看，基督教信仰首先是要能付出理性上的努力，用我们的理性去认识自己所信的是什么。当我们理性知道我们所信的上帝是怎样的上帝的时候，才有我们意志上的降服，将自己的意志降服在所信的真理底下，这是我们意志上的降服，最后才是情感上的尾声，把我们自己的情感完全投入到我们所相信的真理当中去。所以从人的认识论来看， 上帝的真理首先匡正的是人的理性，上帝的真理首先改变的是人的理性，也就是说改变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只有当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改变以后，我们人的情感才发生改变。如果一个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都没有改变，就以我们过去的情感来投入到信仰当中，那么这个信仰仍旧是我们原来人生观的信仰，那么我们所信的上帝仍然只能合乎我们原来亚当里生命的上帝。真正圣经启示的上帝在我们里面，在我们心里是站立不住的，因为我们的情感没有改变，我们的人没有改变，我们的情感不可能改变。我们情感不可以改，没有改变，我们就用我们的情感去信我们这位我们认为的上帝一定是合乎我们情感的上帝，不合乎我们情感的上帝我们都会踢出去的。但是合乎我们情感没有改变生命情感的上帝一定不是圣经启示中的上帝。有点绕口，但是我想大家思想化一定会明白。所以说我们不要轻看自己的理性，不要不应用我们的理性来认识上帝的话。现在我们回到主耶稣所说的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这个命令，这两句话明白吗？明白，谁都明白。不要积攒在提本，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很快就能背出来。但是我们就我们个人的喜好，就我们个人的愿望来说，每个人都在积攒财宝在地上，因为这是我们喜好，我们愿望就是希望在地上有财宝。所以说唯有用我们的理性静静的思想一下主耶稣这个教导对我们真正的意义在哪里，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把不积攒财宝，不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的这个命令实行出来。要不然我们意志上不强，不降服这个真理，我们是做不出来的。主耶稣也说了理由，因为地上的财宝有虫子咬，会朽坏，有贼偷。所以说告诉我们要积攒财宝在地上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光理解这些还不够，不容易，我们做啊，我们努力。我们要思想，就是积攒起来的财宝最后也不是我们自己的，因为我们不可能带着地上的财宝进入到永恒里面去，所以说这个财宝不是我们自己的，这个财宝属于我们的，只是我如果说30岁我积攒起财宝，这个财宝只是从30岁到我去世那一天，我80岁去世还有50年这个财宝属于我的，过了这50年这个财宝根本不是我的。然后在我们进入到永生的时候，因为我们积攒财宝在地上，所以我们在天上是没有任何奖赏的，就会在进入永生永恒当中，我们就会像从火中经过一样。大家都知道从火中经过一定不是一件可喜悦的事情。也许弟兄姊妹说了，胡牧师你说的太绝对了，你这个教导也太自私了，我既然财宝在地上，我不但为自己，我还为我的后代，对不对？虽然我不能带到永生，但我后代也有财宝。按我们的理性来说，积攒财宝留给我们的下一代 可以说不一定是件好事了。如果我们的下一代也像我们一样积攒财宝在地上的话，那么我可以说，我们不但自己在自己活在世上的时候做财宝的奴隶，自己活在世上的时候一直在为银行存款数目的增长而努力，在我们离世的时候，我们也把这个重担交给了我们下一代，而且是更重的担子。如果我们下一代也是积攒财宝在地上的人，而且是更重的担子，为什么？因为我们财宝已经积到了一定数字，大家知道五位数翻越从五翻到六容易，还是六位数从五翻到六容易？可能是五位数容易了，我们已经给他把财宝积攒到五位数，已经积攒到六位数了，现在再叫我们的后一代翻翻，他更累更重的担子。也就是说，我们自己不但做财宝的奴隶，希望我们的后一代更做财宝的奴隶。如果我们的后一代不是积攒财宝在地上的，也不是积攒财宝在天上的，是一个享乐主义者，是个挥霍者，那么我们所积攒的财宝就是什么？就是加快他堕落的因素。因为他有财宝，他可以挥霍，所以他很快就堕落了，堕落的相当快，而且堕落以后很难翻身，因为他过去有钱。如果没钱的人，他要翻身，他过去就是个穷孩子，他说哎呀，现在我过穷生活，他还能够咬牙坚持。如果过去他是一个有钱的人，现在就说让他过穷生活，那是对他的是一个折磨。所以说加快他的堕落，加快他堕，而且使他堕落以后更加难受。这还是小事。如果我们不是一个子女，有四五个子女，说老话，你积攒财宝在地上就是挑起你儿女的争斗，为财宝争斗，耍心眼争斗。所以说从理性上，我们仔细静下心来想，积攒财宝在地上是一点好处也没有。然后人们还是愿意积攒财宝在地上，人们还是愿意将上帝赐给人使人可以享用的东西，这些世上的物质变成本来它是侍奉我们人的，是供我们享受的，本来他是我们的仆人，现在我们要积攒他了，一旦我们想积攒他的时候，他就成为我们的主人了，对不对？本来我们用他的时候他是我们仆人，现在我们不用他，我们留着他，要供着他，要加添他，他就变成我们主人了。我们不但受困于他，服侍他，甚至要屈膝弯腰敬拜他。哇，这我今天又多了一分钱，一分钱一分钱的攒。另外，积攒财宝在地上的人，如果一个真正把地上财宝看得很重的人，地上财宝怎么样的丰富他都不会满足，因为他想更丰富。他不管开多好的车他也不会满足，他不但要开好车，也希望有给我开车的司机，不但有开车的司机，还要有给我开门的司机，不但有开门的司机，还得帮我擦车的人。所以说永远不会满足，他会为地上的财宝不满足，他会攀比，他会嫉妒，不满足就会攀比，就会嫉妒，就会损人利己。看见那些有财的，财宝比我丰富的，就想败坏他；看到财宝没我多的，就蔑视他，看不起他。因为一个积攒财宝在地上的人，他一定以地上的财宝来衡量一个人成功还是失败， 有能力还是没能力，有出息还是没出息，他所有的东西都是拿财宝来衡量的。财宝就是他衡量一个人的尺度，他完全被这个财宝所控制。只有当我们认识这一些，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明白我们不应该结账财宝在地上。一个积攒财宝在地上的人，他必然是一个侍奉马门的人。他积攒财宝在地上，他肯定是侍奉马门。他也爱地上的财宝，他也看重世界上的所有的事情。那么他就不会是一个侍奉上帝的人。不会侍奉上帝的人，对自己得上帝儿子名分这件事就不在乎，因为我不想侍奉上帝，儿子名分有什么用。他也会讨厌为天国的事工付上自己的那一份，因为他希望是财宝在地上，天国的事与我有什么相关。主耶稣的教导是非常绝对的，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你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许多时候我们都不喜欢这样的信息，我们希望我们既能做世上的事，又能够稍带的做上帝的事，既能做地上的事，又稍带的把天国的事也做了。或者说我们希望忙完世上的事以后，我们再来侍奉上帝，再做天上的事。但是主耶稣的信息告诉我们，一个侍奉上帝的人是没有权利为自己做计划的。如果我们在我们的计划时间里去侍奉上帝，这样的侍奉已经不是侍奉上帝了。侍奉上帝是没有我们计划的，这是我们人生的一个目标。不要计划我什么时候开始侍奉上帝，如果我们计划我们什么时候开始侍奉上帝，我们就是开始侍奉了，也是在侍奉马门。如果我们活在世上的时候不侍奉上帝，如果我们有能力的时候不侍奉上帝，那么在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上帝的生命不会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在永恒中是见不到上帝的，只能永远的面对沮丧、自责、痛苦和懊悔。所以我们要明白主耶稣给我们的信息，就是不要替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而要积攒财宝在天上，侍奉这位爱我们又有怜悯又有慈爱又有恩慈的上帝。只有当我们的理性明白上帝的话的时候，我们的意志才会做出个决定。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如果我们的理性没有明白，没有真正理解上帝的话，我们很难从意志上做出这样的决定。只有意志上做出这样的决定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每一天每一个时刻都做一个积攒财宝在天上的人。如果没有意志上的这样决定，我们很快就滑到积攒财宝在地上的事情做。意志上的降服是在对真理的明白以后的降服，这样的降服就是我们意志上的一个决定，我一定要做这件事，而且必须做这件事，而且以这件事为我生命的最重要，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做侍奉上帝的事，才能够真正的积攒财宝在天上。我今天讲到的题目是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好像我现在还没回到这个题目上来，而且这个题目好像又有矛盾，不能看见的主我怎么能看见呢？我不想神秘的告诉你们，打开你们心里的眼睛就能看见了。就如我们曾经请教过一个牧师如何祷告一样，那个牧师告诉我们，我的祷告就像呼吸一样，当时我们听了一头雾水， 到底怎么祷告？就像呼吸哦，呼吸24小时都在祷告，睡觉也在祷告，可能吗？像这样的教导可以说跟没有教导一样，只是说显明自己更属灵，我多属灵，我的祷告跟呼吸一样。怎样才能看见那位不能看见的主？用圣灵已经重生我们的理性，在上帝所启示的圣经的字里行间，我们就能看到我们不能看见的主。我们不仅在圣经的字里行间能够看到我们不能看见的主，也能看到我们在天上的父，也能看到上帝为他儿女所经营所建造的那座有根基的神，是我们所羡慕的更美的家乡。如果作为一个基督徒他没有看到这一切，可以这么说，在世上生活是非常艰难的，因为他没有在盼望中活着。只有在盼望中的基督徒才能够活出基督徒的样式。借用保罗有关复活的教导，保罗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若死人总不复活，我们又因何时刻冒险呢？我若当日像寻常人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那与我有什么益处呢？若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同样，如果我们没在圣经中看见我们那位信实的上帝，如果我们没有在圣经中看见上帝为我们预备的那座不能朽坏的城，我们也比众人更可怜。让我们用我们的理性好好查考圣经，在圣经中看见那不能看见。我们低头做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活在世上成为一个有盼望的人，而且我们坚信我们的盼望绝不落空，因为你的话绝不落空。让我们仰望你，仰望你，我们这位创始成终的上帝，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活在地上成为一个荣耀你名的人，也成为一个有尊严的人。谢谢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